啊，很感谢神，今天又有机会呢，和弟兄姐妹呢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接着要学习呢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亲爱的神，感谢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好的机会来认识你。更感谢你将你宝贵的孩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能够与你和好，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与你修好。主啊，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合你的心意，也愿我们把你作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抉择当中能够蒙你悦纳，也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来效法我们主耶稣在你面前所行的。主，我们把今天的讲道和学习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将你的话语赐给孩子，也愿你将你的话语赐给在座的和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同受一个灵，在你面前都能够受到你的教导。我们实在愿你祝福，愿你帮助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很感谢神啊，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学过了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这创世纪第三章从大家刚才读的经文呢其实非常的熟悉，甚至我们只要在传稍微你传过福音，你就会发现甚至很多慕道友朋友们都会说，哇，那这个基督信仰就是吃个禁果，就把我们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人生了。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熟悉这个就是亚当夏娃吃禁果的这个事情。大家当跟这些朋友们讨论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这个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呢，他们在做抉择的时候吃了这个神不让他们吃的这个禁果，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抉择。他们夫妻的一次抉择，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从早上起来就开始做抉择。我们要抉择我们的吃什么啊？几点送孩子上学，我们要抉择走哪条路线，现在堵车也非常严重，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抉择，每一天让我们去来做。有的时候我们把抉择做对了，我们会很开心，哇，今天我做了一个聪明的事情啊，做了一个好事，跟大家跟家里人分享或者跟朋友们分享。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一个抉择让你后悔终生，你知道吗？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弥补，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绝对不会做这样的抉择。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陷在了一种抉择的状态当中。小的事情我们还好做抉择，我刚才说的吃什么穿什么我还好做抉择，但是当我们的职业，当我们的事业规划，当我们的孩子的教育问题，他要学到什么专业，他以后要走哪一条道路，甚至我们自己的婚姻，或者你自己有小孩以后小孩子的婚姻，这些抉择往往很大的甚至影响他整整人类的一生，你的家族或者你自己的一生。为什么我们能陷入今天的这样的抉择？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第三章里头要学习的。因为他们的一个抉择，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不得不陷入各种各样的抉择当中。所以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面对我们自己的现实，也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每一天起来的时候，在我们每一周开始，每一年每一月开始的时候，能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一个蒙神喜悦的抉择。在创世纪第三章里的呢，创世纪第三章在一开始的时候，蛇是最狡猾的一个被造物，他来到女人的面前，他用一种冷笑的一种方式，一种轻蔑和嘲弄的口吻来对夏娃说话。他对夏娃说什么呢？ 神启示，大家注意，神启示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上帝真的说过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不，绝对不会的。他是神，你知道，他怎么可能不让你吃呢？他怎么可能说了这样的话呢？你再想想，你不会那么头脑简单吧？你不会那么容易相信这个事情吧？这就好像今天，你知道吗？当我们与人在讨论圣经的时候，对方问你，你不会真的相信整本圣经是来自神吧？难道它不是人写的吗？这种嘲笑式的问句，它不是一种证据，也不是一个，这是一种给你说明一种讨论，它只是一种断言，一种扼杀你我彼此之间讨论的一种终结式的话语。我们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喜欢讨论，喜欢争论，喜欢说，哎，我们要辩论胜了，我们把一个观点要说明白了，我们才能得胜，我们才能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的堕落不是被一个理由或者一个论点或一个证据说服之后来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冷笑、一个嘲弄的态度开始的。蛇的这个冷笑创造了一种氛围，让人来畏缩，让夏娃失去面对真理的这个勇气和理性。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是一个理性的成年人，我们不想被人嘲笑，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我不相信圣经的话语，好像一相信圣经话语那都是迷信，哎呀，一相信好像我就脑子有点问题。所以你会跟很多人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不太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别人觉得他好怪，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有些基督徒有的时候跟慕道友聊天的时候，他有时候碰见这种事，他也赶紧停住了，他也不敢再往下说了。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基督信仰，不是因为一个理由，不是因为一个证据，而是因为怕人被嘲笑，所以他躲开基督信仰，怕那被说是迷信。但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接受基督信仰，我们要清楚，基督信仰不是跟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样的，它是一个关于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宣告。基督信仰邀请每一个人去聆听圣经里的争论，邀请大家去看历史上神的作为，邀请大家去讨论和辩论神在圣经中给出他是神的理由和证据。他希望我们去查验思考神是怎样爱每一个人的，神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圣经，通过讨论圣经来做出我们人生正确的抉择。然而冷笑呢，如果我们害怕冷笑，你要知道冷笑创造的气氛呢是非常容易产生怀疑的。撒旦的冷笑开始让夏娃怀疑神的话语，让他自己都不能完全正确的重复神的话语，以至于进行了改动。神没有说摸就死，他也加了摸了。撒旦呢，在这里头我们要看到一点，撒旦没有攻击神的存在。所以我们在讨论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大家注意点，在这里头撒旦没有攻击神存在不存在，他的诡计不是让亚当和夏娃成为无神论者，他做了一件更危险更邪恶的事情，也就是今天很多人我们不愿意接受神，或者我们自己怀疑神的时候，是因为就像撒旦一样，他攻击了神做事情的动机。撒旦没有 试图否认神说的话，但他制造了一种怀疑，说神不是很好的。你看他多小气，他想让你卑微，你知道吗？好让你保持低下的位置地位。你不能相信他，他没有把那个最好的果子给你吃，你知道吗？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给你。如果你听从他的话，如果你遵守他的话，你的人生将非常的有限，最终你不会感到幸福的。撒旦在说，你不要把生命交托给神，神给你说的死亡你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你不一定死。你个人的问题，你们夫妻的问题，是追求你们自己的人生。如果你们追随这位神，你们将失去你自己的人生。你们需要追求自由，摆脱束缚。很多来美国的朋友们或者弟兄姐妹可能都能感受到，甚至我在跟这些新同学在聊天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很多人来，他们觉得美国之所以向往，就是因为美国有自由，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在美国有自由。也确实的，如社会学家这个罗伯特·贝拉曾是说过，你知道吗？自由也许是最具有共鸣和最深刻的美国价值观。我们想要自由，我们也渴望自由，我们甚至在任何有能有得到自由的地方，我们搞庆祝。很多自由是好的，也是值得该庆祝的。但我们需要仔细的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今天美国的自由已经改动了很多了。今天的自由的定义已经是什么？自由就是没有任何的约束力，我想做什么我做什么，这是今天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真的能想做什么才有可以做什么是自由的话，那这是不符合现实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不符合现实的，现实中的自由一定是有约束力的，自由不可能没有约束，因为真正的自由只存在神那里。就像我在前面《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里我们分享的，人被造是要按照神的目的和神的心意去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的。人被造是为了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不是为了让我们的个性，让我们的自身的发扬来荣耀我们自己的。我们被造就是要听神的话，我们被造就是要服从神的话，因为当神的话语进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才能真正塑造和充实我们自己的人生。除此以外，没有真正的自由。但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呢，他们把罪恶带给了我们，带入了这个世界，痛苦和破碎充满在我们的周围。同样呢，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怀疑呢，或者小信呢，或者不信呢，也深深地扎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虽然知道圣经说，哎，这件事你不要去做，这件事做了之后呢，对你不好，圣经不允许做。但是我们会怎么想呢？哎，这件事大家都在做，哎，神不会这么小气吧？而且做了这件事对我也有好处，所以你就去做了。因为你相信只有一个吝啬的或者不爱你的神才不会原谅你。今天你我所有罪的根源都是我们怀疑神不好，怀疑神一直没有用他的大能来爱我们。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自由存在他之内，而我们相信我们应该拥有我们自己的权威，自己的自由。就像这里一样，夏娃受到了撒旦的嘲笑， 他产生了对神慈爱的怀疑，为什么不让我吃？猜疑神的动机。所以撒旦跟他说什么呢？哎，你吃了之后就能得到智慧了，你就能和神一样了，你就能得到自己的自由。于是开始带来行动了。我们这位祖先人类之母夏娃呢，就开始用手去摘这个果子。她抓住了这个果子就摘下来吃了，也给她丈夫吃了。看到这里啊，我们不要认为圣经的罪仅仅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不要关注在这个好像摘果子吃禁果这件事情上，因为他这个行动不仅仅是行为主义，而且是带有更复杂的一个行动的一个体现。人有一种神给创造的内在的欲望，就是渴望拥有智慧。拥有这种想拥有智慧的这种欲望本身没有错误，然而撒旦却通过嘲笑让夏娃怀疑神的动机，并用言语挑逗夏娃的这个内心的欲望，去让这种欲望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撒旦对女人说，忘了神吧，他不爱你们，你吃了果子之后你就能如神一样了。他不让你们吃这个果子是因为他怕你们得智慧，做自己的神吧。撒旦挑逗成功了，夏娃渴望像神一样，他想占据神的位置，于是伸手摘了这个果子。在我们今天看来呢，这个命令对我们似乎有些非常奇怪啊，因为整个人类的命运很可笑，就是决定了一个吃与不吃一个果子。上帝为什么会给颁布这样的一个命令呢？如果上帝的命令是告诉亚当夏娃不许互相残杀，那么今天我们都会说，哎，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罪，罪就是做不好的事情，对吧？杀人们互相残杀，罪就是不好的事情，哎，太简单了，我们都明白了。但这与圣经所说的罪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认清我们犯罪，我们人犯罪，或者我们自己犯罪得罪神，我们要认清那罪的本质在哪里。神在对亚当和夏娃说，我知道你们不明白这个命令。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神的话语，因为圣经里说奥秘的事归于神，我们不可能明白圣经所有的事情，不可能明白神的话，也不可能明白每一个细节神的作为。所以你们夫妻不要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因为我是神，你们不是。我希望你们顺服我，不是因为你们明白了我这个命令的到底是什么，而是希望你们爱我，而是你们希望你们相信我，因为你们爱我相信我，所以你们顺服我。所以我们看到了吗？亚当和夏娃想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水果，他们想抓住神的位置，这是罪的本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想做自己的主的时候，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和亚当和夏娃一样，因为我们抛弃了那造我们的主。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的结果都将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与神的距离会越来越远，我们与神是隔绝的。因为在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获得智慧， 反而给他们自己、他们的孩子和我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很多难的选择。在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蛇引诱女人说的，你们不一定死。在圣经里面，大家要知道，死亡是活着的反面。人死亡并不意味着你不存在了，而是一种与神隔绝的存在。亚当和夏娃从抓住那一个果子的那一刻起，他们与神隔绝了。今天提醒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抓住不属于不是神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与神隔绝了。这样的抓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人生的祝福和满足，因为没有神的人是没有希望的，是活着的死人。创世纪第三章可以很多的内容，我今天也只能分享一部分。创世纪第三章非常非常的重要，像一个宝藏一样。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是这样的，他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人为什么是今天这样，我们这样的这样的人。而且他还不重要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同时他也告诉我们，神愿意为改变我们的生活做什么。创世纪第三章邀请我们看清我们的现实，看清我们周围的现实，看清我们自己所面临的现实。他希望我们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回到那起初的创造，回到那第二章里的伊甸园的美好。下面让我看一看这个抉择的这个后果。当这个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哇，聪明了，哇，我有智慧了，是吧？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他们俩立刻就感到什么羞耻。第七节说，我们明亮了，眼睛明亮了，我们立刻感到羞耻，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给他们做裙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吃了之后没有兴奋，哇，我们如神一样了，我们聪明了，反倒是沮丧，甚至需要隐藏和掩盖他们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因为他的影响，我们今天也在隐藏我们自己，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写照。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断隐藏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牧师也都说过，或者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把我们自己的人生，走过的人生，在自己的面前像放电影一样放过，没有几个敢正视的。我们害怕别人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就开始变成了一个隐藏的人。如果你说我没有隐藏，我什么都敢袒露的话，说实话，你还真的没有了解你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定会隐藏我们自己的某些方面。创世纪第三章说，当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人类都变成了隐藏的人。在二章二十五节，我们谈到曾经说过，亚当和夏娃赤身露体，并不感到羞耻。然而在第七节，甚至在第十节都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开始感到羞耻了。在天堂里，为什么他们两位不感到羞耻呢？天堂就是这样的一个拥有自由的，人能够完全放松警惕的，人不怕被别人看到自己内心世界的，不怕被人知道， 没有羞耻，而是充满了爱和接纳 和喜悦。这是天堂，这是神的伊甸园，是没有恐惧，没有被受怕受谴责的恐惧。我们很多人怕被别人受，怕受别人谴责，在那里没有受谴责的恐惧，没有自责的恐惧，没有被人看见的羞耻感，看见的都是真诚，看见的都是纯洁。因为从你心里所发出的善来，你就说出善来。但是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羞耻感第一个进入来了。你看当夏娃第一个感觉是羞耻感，羞耻感就是这样，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深深的谴责。这种不可动摇的痛苦的自我意识，让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还不够好，我们还有缺乏，我有严重的问题，我有些事情实在不能让大家看见，我必须隐藏自己，否则如果让大家看见真实的我自己的话，我就没有朋友了。在创世纪第三章中，我们看到赤身露体就是圣经中羞耻感的写照。当你有羞耻感了，当你跟神远离的时候，你内心的肮脏就怕被人看见，你内心想成为神的欲望，内心中贪婪的欲望，你怕被人看见，你怕被别人，怕被你的朋友看到你在利用你的朋友，你怕被你说我在帮助你，实际我想得到回报，你怕让对方看见你的动机，你怕被让对方看见你不好的一面。所以从三章第七节和第十节，他们两个看见自己的赤身露体就藏了起来，是要告诉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那就是自从亚当和夏娃之后，我们也开始躲着别人，我们试图阻止别人对我们真正人性的一个了解。这都是因为他们夫妻的选择，他们夫妻的一抓，让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非常难受的现实，就是痛苦。本来这位太太呢，夏娃呢，是这个亚当的助手，结果在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在第十六节这块告诉我们，你要受痛苦，第一个痛苦来自你怀胎生孩子的苦楚，第二个你要受你丈夫的管辖了，从助手变成了可以说地位稍微低一些的仆人的档次，因为他要管辖他了。男人呢也是一样，本来整天是可以摘摘果子吃，树上园里的果子除了那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吃，他本来是管理各样的这个所创造被造的这些东西，但是从此以后他开始要在地里刨食了，他开始要在地里吃菜蔬了，是他劳动所得了，他要汗流浃背了。很多事情上，世界今天说我们男人好苦啊，压力好大呀，很累啊。而且现在呢，随着心血管疾病的延伸，越来越年轻了。我们的这些苦楚在自哪里？就是因为当我们做出一个错误选择的时候，我们受了神的咒诅，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亚当夏娃他们说抓住生命果之后，抓住这个分别善恶果之后获得了智慧，获得了超能力，反倒是无尽的痛苦。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今天所来的痛苦，或者我们所来的这些到底是我们在抓什么， 因为在神那里是只有喜乐和平安的。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或者我们的一些慕道友朋友们，你还没有体会到生活的喜乐、生活的平安，要思想自己的抉择，是不是抓错了东西，是不是你人生的目标放在了那些悦你眼目的东西上，是在放在那些可以让众人夸奖你的东西上。圣经说这些东西都要过去，世上的小学都要过去，唯独神的话语才永远长存。但是当我们面临这样痛苦人生的时候，当亚当夏娃做出这样错误的抉择的时候，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他们开始隐藏的时候，神没有离弃他们。神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说我要惩罚你，我要公义你。神先给他们安排的是慈爱，给他们的是一个盼望。神希望我们能够，希望他的子孙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一个正确的抉择，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生。十五节他说，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要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这里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女人所有的后裔，乃是那女人唯一的一个后裔。因为这对夫妻的偷吃禁果，让我们今天与生命树无缘。那生命树被转圈的发火焰的剑围绕，我们人夏娃是想往上抓，抓神，抓神，想往上走，占据神的位置。我们本是受造之物，本是神的仆人，本是神的儿女，因为亚当夏娃被称，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是我们非要坐父亲的位置，把父亲踢下去。但是这位父亲说，我告诉你什么是人，什么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他让他的儿子本是神从高走下，他儿子的一生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真正的人应该做的事情。首先他是虚己的，人应该知道我们是被造的，我们要谦虚自己，要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可说我跟神一样，我们要占据神的位置，我们就是奴仆的形象。但神并不以此为耻，反倒以此为荣，所以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人的样式。他告诉我们这是尊贵的。魔鬼说你们是奴仆，神瞧不起你们，但耶稣用亲身的行动告诉我们，你们虽然是奴仆，但同样是也是人的样式，但是我愿意成为这样的样式，因为这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出来的。当我们有了神的形象样式的，我们应该怎么去学呢？耶稣说存自己谦卑，存心顺服。耶稣没有问父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受死，我难道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吗？我也有 power， 我可以拯救你给我的这些人。他没有问父亲，我们在通篇圣经里他说没有问过父亲说为什么我不能用我的 power， 我为什么不能用十二营天使。当他的门徒跟他说咱们把这放火烧了吧，他说我岂不可以拆很多天使吗？但是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心意。他没有向他的父亲挑战权威，他作为人，他真的是存心的，他告诉我们人就应该卑微， 在神面前卑微，在人面前卑微，因为神就是这么卑微的。要存心顺服，顺服什么？顺服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在所有的人生教导当中，包括他在这个福音书里，他都说过，我所说的话是你们曾经听见的，我做的事都是书上记载的，都是我所听到的。他没有超越圣经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他没有像很多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说，哎，我看我做到福音工作，哎，你去告诉我，我给你实行了神迹，你去把我这传扬出去。他一再跟那些人被医治的人说，你们不要去传扬我的名，你们保持安静。为什么他这么做？因为在以赛亚书42:1-4说，我的仆人他要将真理传扬，但是他不争竞，也不作声，他不为自己留名，他希望人，希望那些被帮助的人能够通过他看见神，通过他知道神希望我们人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做事情不是为传扬我们的名，所以耶稣说，我做事不是为我的名，乃是为那父。所以在这里说，让我们看见神做事情通过谦卑，通过顺服神来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人生的抉择。所以摆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我们每一个朋友面前，我们有两条道路，我们要么学习夏娃，我们要么学习耶稣卑微顺服。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来到这个世上，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若不是你的恩召，若不是你恩典的带领，若不是你借着前人所传福音给我们，我们没有人能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效法你。你希望我们遵守你的话语，你希望我们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人信靠你，你希望我们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主，我们时常软弱，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刚强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我们自己在做人生抉择的时候，在我们大事小事上都能以你为我们的主，让我们所做的各样抉择都能蒙你悦纳。愿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